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空中圣经学院。我们今天要进入西番雅书第三章的最后一讲。先知在第三章里头要把他对于那个时代的信息做一个更完整、更详细、更深刻的一个整理，要带领这一群在罪恶当中走迷了路的他的百姓，神所爱的以色列人回到正轨上面。除了指出他们所犯的罪恶，他们有多么糟糕跟败坏之外，在第三章第九节开始，他给了另外一个不一样的理由，为什么以色列人需要回到神面前呢？第三章第九节他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侍奉我。这里所讲到的清洁的言语，让我们想到诗篇第十五篇里头讲到，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诗篇十五篇讲到，这一些人可以登耶和华的山，进入神的圣殿来敬拜，被神验中，被神悦纳。这些人他们的行为是正直的，他们做事情显出神的公义。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说不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提醒的事，他的说话，他是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毁谤别人，他不在别人的面前或者背后用言语来刺激、来挑拨、来毁谤。那大概是先知西番雅在第三章第九节所说清洁的言语，是用这样子的语言来求告神。他显出一个人，他从里到外是何等的让人羡慕，他有美好的生命。学者在研究这个词的时候，有另外一个的提醒，告诉我们说，这里清洁的言语很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含义，指的是一样的语言。我们都知道，在创世纪里头提到巴别塔的故事，讲到从巴别塔之后，语言呢就变成非常非常的多重，人跟人之间不容易真正的理解和明白，有很多语言的隔阂跟障碍。如果这里的清洁的言语描绘的是大家都有同样的语言，说不定告诉我们，原来世界的分歧因为人的骄傲自大，人想要像神一样，那样子的巴别的故事和刑罚已经成为过去。今天呢，神让未来的那个美景是我们都可以真正彼此的认识明白，也不但如此，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可以说诚实的话。我们不再是借着言语来攻击别人，为了自己的好处或高抬自己。在第三章第九节里头有一个很棒的描绘，是这一些人都同心合意的侍奉神，那说不定也强化了那一个清洁的言语是指着同样的语言的理由。第三章第十节说，祈祷我的就是我所分散的民，必从古时和外来给我献供物。分散的民有两种理解，第一个可能它指的是以色列人，在长久北国南国的国力衰微的情况之下，许许多多的人或者因为战争的缘故，或者因为经济的理由，他们离开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分散到外邦，这一些人要被带回来。另外一个理由是延续我们刚刚所提巴别的那个故事，从那之后所有被分散的民要从古时河外来。古时可以指着埃及或者伊索比亚，古时也可以用来指在米索波大米亚附近的城市。这里不管它真正的指涉是哪一个， 他都给我们一个非常特别、一个非常完美的图画，是我们心向往之的未来。神说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景况。先知西番雅对于以色列的状况提供了两个很重要的教训，一个是人必须要认识到自己的罪恶，罪恶不会是你成就神心意的途径，不会是你达到好处的那个方法。也许在我们短暂的判断利益的权衡当中，这一些不公不义的事情非常吸引人，可是那只是短暂的满足，长久呢却带来败坏和审判。他所提供的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人需要向往神所要成就那美好的未来，是在那个美好的远景当中我们被鼓励，我们可以存有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在困难的时候选择继续对罪恶的试探说不，我们可以继续面对眼前的这些困境，然后仍然知道我们可以靠着神的力量成就，因为神要成就的没有人可以阻挡，神愿意成就的也是历史的必然。在第三章第九节开始，他所做的也就是那对未来美好属神统治的那个景象。第三章第十一节说，当那日你必不因你一切得罪我的事自觉羞愧。三章十一节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个描绘，以色列人不是到了那一天他们突然之间忘记他们曾经犯罪，或好像这些没有发生一样，可是有一个更美好的实际的状况和关系，他们因为被神的救赎接纳，那个接纳的完全，以至于他们回过头来想这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们所想到的不是自觉羞愧，因为有比自觉羞愧更让他们觉得被吸引或者充满他们的思想，是恩典大过罪恶，是荣耀的那个生命大过于原来罪的那个奴仆。所以在第三章九节到十一节有各式各样的角度，不管是从他们和万民的关系，从他们跟神的关系，都来论述那个未来的意象，美好的盼望。以色列人需要因为这个缘故而学会他们敬畏神，领受训诲。第三章十一节的下半说，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如果我们问说这样子的景象怎么会发生呢？按着南国的势力，即便约西亚在北边，在东方，或者在西边，非利士人的境内有相当的斩获，南国的实力的确要比马拿西亚门的时期要更为的强盛，可是要成就刚刚所说的这些景况还是有太大的距离。这里神的应许是神自己要来成就这样子的事情，以色列人只要学会敬畏神，领受训诲，凭着信心，他们要看见好像神除掉摩押亚门一样，神要在他们当中成就非常奇妙的事。除掉的当然也是要凸显的信息，那要除掉的是矜夸高傲，是因着今天我们手上的能力所能成就的一点点，就突然之间高抬自己，这是敬畏神领受训诲最大的障碍。神说因为我除掉了这一些，所以前面所说的那一些美好景象可以成就。三章十二节说，我却要在你们中间留下困苦贫寒的民，他们必投靠我耶和华的名。在信仰上面常常最帮助人的是知道自己不行，知道自己软弱，不是拿我们的软弱来夸口，那其实是非常虚假的，是另外一种的骄傲，可是是从自己内心深处很真实很诚恳的知道不是靠着人。这样子的情况可以帮助人在信仰上面真正 定睛在神的身上，抬头仰望，懂得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也才可以真实的信靠。第十三节说，以色列所剩下的必不做罪孽，不说谎言，口中也没有诡诈的舌头，而且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在九到十三节这一段完整的讲论当中，先知西番雅用他常常用的方式，就是让他的开头和他的结尾是相互呼应的。十三节很明显的是呼应了第九节那清洁的言语。这些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样子，一个形状，是人可以认出他们来的，因为他们没有诡诈的舌头，他们不说谎言，特别是他们不用舌头来犯罪，不管是诡诈或者是强解律法。他们要经历的是好像在第二章里头已经描绘的，神的敌人会让出他们的地方来，他们不再是那个原来自以为了不起的那块土地的拥有者，所有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居所要成为其他人的拥有。这里讲到以色列所剩下这些人，逃脱苦难的这些人，余剩的这些人，看起来是最没有势力才能的这些人，他们要吃喝躺卧无人惊吓，因为他们在上帝的手中，神为他们成就，除掉了那一些欺负他们的矜夸高傲之辈。第十三节之后进入了另外一段，十四节开始说，锡安的民啊应当歌唱，以色列啊应当欢呼，耶路撒冷的民啊应当满心欢喜快乐。我们读西番雅书从第一章开始，很容易觉得心情非常的沉重，因为都是罪恶，都是审判，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是以色列周围的列邦各国，从最近的腓力士到最强盛的亚述和古实，罪恶审判的这些信息好像让我们觉得沉重的同时，我们一旦进入了第三章十四节，我们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描述，不同的劝告。先知对于以色列，对这一群所谓锡安的民，他说应当起来歌唱，你们应当起来欢呼。为什么呢？如果你真的被神所要成就的那个美景吸引，如果你真的相信神所要成就的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如果你知道敬畏和领受训诲是进入一切美善的奥秘，那其实神的世界已经可以在你眼前展开，神已经在你当中成就这些事情，当然可以欢呼，当然可以歌唱，因为成就这些不是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势力才能，是神，依靠神，知道他一定会成就。 C.S. Lewis 曾经在讲到基督徒的生活里头，讲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说以天堂为目标，你会得到这个世界。因为三章九节到十三节那个描绘的好像天堂的远景，如果我们真的以它为目标，我们会得到这个世界，我们会得到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可以在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可以欢呼，都可以歌唱。讲到欢呼歌唱的时候，他还有另外很重要的一句话，他说喜乐是天堂里头的震惊大事。我们容易觉得很严肃或者是很正经八百的这些事情好像才是台面上的事，好像这些才是信仰里头的事情，好像这些才是先知的讲论，祭司的教导，是以色列，是神的百姓聚集他们存在的价值。可是西班牙在非常困难的时代侍奉，传讲神审判的信息，最后竟然是要欢呼要歌唱，他显然知道因为以天堂为目标使他得到了这个世界，不但得到这个世界，他还得到在这个世界生存里头的 秘诀就是以神为乐。如果希伯来书所介绍的那位神一开始是公义的神，是要审判的神，是差遣先知来警告以色列百姓，也透过这个先知的差遣让我们看见这个神也是怜悯人的神，是掌权的大君王。如果我们可以从公义的神、怜悯的神、掌权的君王再往前走，真正明白第三章九到十三节所要介绍、所要强调的，那就是神也是未来的神。如果神是未来的神，神又是公义又是怜悯的，我们当然可以欢呼，当然可以歌唱。这个欢呼跟歌唱还不只是表面的、外在的。希伯来说你应当满心欢喜快乐，因为十五节说耶和华已经除去你的刑罚，赶出你的仇敌，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王，在你的中间你必不再惧怕灾祸。我们不知道有多少这样子的鼓励的信息、安慰的信息，却也是真正充满真知灼见的信息，成为约西亚改变以色列政策的关键。可是我们的确看见在西班牙的信息之后，约西亚的宗教改革如火如荼在南国各地进行，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兴起了新一代的先知，为南国的未来、为整个人类的历史、对于神在末后的世代所要成就奠定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础。说不定这一些喜乐欢呼跟三章九节十三节的那个关系还不够被我们重视。我们如果越是在九到十三节所描绘的那个世界当中，越是被这样的信息感动，越是被那个意象好像所虏获，也许我们越懂得欢喜快乐歌唱，以神为乐，因为知道这个未来的神、掌权的神虽然公义，却也是充满慈爱，他已经除去我们的刑罚，赶出我们的仇敌。士师记里头有一位非常重要的士师叫做基甸，他曾经这样说，以色列其实虽然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过去，是神自己把以色列从埃及给领出来，可是呢好像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在迦南各族的欺压逼迫之下，神不在我们当中。可是却也是同样的这位基甸，当他在经历了神使用他，使得以色列从苦难当中经历神的作为，回到那一个和平的时代，然后以色列人来请求他做王，基甸说我不做王，因为耶和华做王管理你们。这一位不知道神在哪里，到看见神就在以色列人当中做王治理的士师，为这段经文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注解。以色列人曾经说耶和华必不降祸也不降福，可是他要到另外一个境界的时候，他要看见耶和华在你中间，以色列的王，他要治理，所以你不再惧怕灾祸。三章十六节说，当那个日子发生的时候，必有话向耶路撒冷说，不要惧怕，锡安啊，不要手软。先知在十四节里头劝勉以色列的百姓要起来欢呼，起来歌唱，起来被那个异象感动。到了十六节，他描绘原来的命令变成了现象，原来的期望变成了实际，变成他所见证的景象。他说当那日人自己会对耶路撒冷说，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因为那一些人他们自己相信，说不定这些人也真正经历，不要惧怕，不要手软，因为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再一次强调神在以色列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这是圣经当中非常非常少数的一段，让我们看见好像神的感受， 他说神要因以色列欢欣喜乐。我们在前面所读的经文看见的都是神为以色列的罪恶愁苦悲伤，要降祸，要后悔造了他们。这里却告诉我们，神要在人中间因我们的缘故欢欣喜乐。人不因得罪神的事自觉羞愧，神要因我们欢欣喜乐。这是一个不再控诉人罪恶的时代。神的默然爱你，也许是因为审判的这些言辞不再出现，没有必要，也许是因为那彼此之间很深刻的情感，那个相爱的感动不需要用其他的言语来表达。总之，三章十七节描绘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状况，告诉我们人和神的关系可以进展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纵然有罪恶的过去，纵然曾经有历史里头许多人，不管是君王或者祭司或者先知的败坏等等，所有这一些不会使我们在神面前好像变成二等的公民，不会变成拦阻。神可以爱人到一个这样子的境况，他因我们欢欣喜乐，因我们喜乐他也要欢呼。三章十八节说，那些属你为无大会愁烦，因你担当羞辱的，我必聚集他们。无大会愁烦，也许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因为他们被掳。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的时候，他们不再有他们自己的集会。原来所有的这些集会都是为了处理公众的事务，从约西亚时期的分地等等，一直到后来任何地区性的，甚至于国家性的重要的大事会进入大会来讨论，来处理。这里说为无大会愁烦，显然是因为没有首领，或者甚至于不在自己的土地上面。那一些因为罪恶而担当羞辱了所有这一些人，神说这些都要过去，我都要聚集他们。第三章十九节说，那时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又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既然在公义的主题，在审判的主题之下，所有的苦待、欺压、逼迫、贩卖人口等等，所有这些都在神的处罚当中，我必罚办一切苦待你的人。不过接着讲了一段非常有趣的，说要拯救你瘸腿的，聚集你被赶出的。这是古代近东希伯来文学里头用来形容，借着他们非常常见的景象，就是牧羊人带着他的羊群，羊群容易在这行走的过程当中受伤生病等等的状况。原来拯救瘸腿聚集被赶出的，是描写一个忠心的牧人。这里借着大家所熟知的文化和词汇来描绘神是怎么样子的恩待他的百姓。他自己要像一个牧羊人一样，在以色列当中有许多有需要的、软弱的，有各式各样的困难状况的，神要拯救，神要聚集，神要医治。那些在全地受羞辱的，我必使他们得称赞，有名声。还不仅仅只是他有需要，他会被满足，他有软弱，他会被扶持，连那一些在全地受羞辱的，说不定他们的受羞辱与他们的作为、他们的境况有相当的关联。毕竟以色列在古代近东常常被羞辱，是因为他们的国力很差，他们在列国当中是微小的，是没有势力的，所以他们常常因此受羞辱。而他们会从大卫、所罗门王朝时期那个辉煌沦落到被羞辱，很多时候是因为这些王、这些百姓他们的罪恶，他们落在神的刑罚之下。即便是这样，神说我要使你们得称赞，有名声，要把原来那不好的景况反转过来，这是神要成就的。 西班牙常常在几段序列的描述里头表达那个进展，这里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例子。一开始苦待的那一些人，神要罚办，瘸腿的得拯救，赶出的会被聚集，受羞辱的要得着称赞和名声，这是我们的神。三章二十节说，那时我必领你们进来，聚集你们，我使你们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就必使你们在地上的万民中有名声，得称赞，这是耶和华说的。最后这一段当然是要把整章的信息再一次的归结、重复和强调，让以色列人知道，即便他们在被掳的境况之下，仍然有盼望，仍然有那美好的远景，而且神要成就的远超过他们的想象。因此，他们所存活的每一个时刻都有意义，他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有影响。他们需要回到整个信息的核心，要敬畏神，领受训诲，以神为乐，神就把未来那美好的景象赏赐给他们。历史是如此，我们的信仰也是一样。西班牙的呼声一直到今天仍然有效，仍然是对你我说的。让我们来敬畏神，领受训诲，以神为乐。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哈利路亚。